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到来之际发出呼吁说，应该像调查和审判纳粹法西斯那样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为此应该签订国际条约并成立国际法庭。在爱沙尼亚一个村庄星期六所举行的纪念集会上，林萨鲁说，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际法院审判过，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做出评价。爱沙尼亚的这个村庄的许多居民在苏共统治时代曾被流放到核武器的试验地区，村民们去年自发组织在村里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二次大战结束后，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民众一样，波罗的海国家的大批居民也被苏共政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许多人在流放中丧生。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通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知道和认识过去，这对包括俄罗斯在内曾经有过共产党统治历史的国家来说极其重要，只有把历史梳理清楚，国家才能够前进，才能够有未来。拉钦斯基说，当局总是想美化过去的历史，并试图把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当成很久远的过去。赫鲁晓夫执政时曾想承认共产党犯下的错误，认为历史已经梳理清楚，国家和共产党会有美好的未来，但事实并非这样。不清算历史会使价值体系黑白颠倒，后果就是造成俄罗斯今天的这种状况，目前是苏联解体后最为黑暗的时期。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的议员拉什金认为，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人士一直反苏反俄，爱沙尼亚司法部长发出有关的呼吁不让人意外。他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将来也是这样，把共产主义同纳粹等同，试图审判共产党的提议不会有市场。俄罗斯政论人士帕特拉比尼克说，像审判纳粹那样审判共产党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个想法迟到了许多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时，如果能够设立类似纽伦堡法庭那样的机构审判共产党，效果会更好。他认为，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共产党在执政，有的共产党国家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繁荣，其他的一些专制国家虽然表面上不是共产党执政，但实质统治同共产党执政非常相似，所以有关倡议有现实意义。俄罗斯的一些左翼人士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执政，但中国已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共也没有捍卫劳工阶层的利益。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各国的共产党执政体制都彼此相似，但这个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彼得罗夫说，没有永恒的专制制度，斯大林活着时他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这就如同其他的共产党独裁者一样，比如在中国毛泽东的统治，在朝鲜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统治，朝鲜的这个制度仍然在挣扎。这些制度得以生存，主要是制造各种恐怖和镇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旦共产党的统治放松，民众不再害怕，这个制度就会很垮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制度的遇难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政府高级官员、驻塔林的外交官、宗教和社会活动人士当天中午向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民族解放纪念碑写了花圈。在塔林的苏联和纳粹占领博物馆中，一个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和纳粹犯罪罪行的大型国际讨论会当天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成立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国际法庭。刚上任不久的波兰总统杜达特别选择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遇难者日当天首次出国访问爱沙尼亚。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2008年投票决定 8月23日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哀悼日。2009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通过决议，支持欧洲议会的决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议会几年前也纷纷通过了相关的法律。选择8月23日，是因为当天是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日。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也就是法西斯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前夕，苏联和德国外长莫洛特夫与里宾特洛夫当年8月23日在这项条约上签了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不久后，苏联从背后进攻波兰，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军当时曾举行会师联合阅兵行动。苏联接下来进攻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丧失了主权，芬兰丧失了大片领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东欧国家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对外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Власти стремятся изобразить, что это все дела давно минувших дней. Это не первая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опытка деактуализировать историю. Собственно, это было...
Ничего не бывает вечно. Да, Сталин пока жив, он правил. Но и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держались на плаву и другие деспоти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спомнить культ Мао в Кита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спомнить культ...